美中关系破冰，台湾企喺风口浪尖上边，言论自由再掀热烈讨论，柯克案引爆美中对比，巴菲特清空比亚迪，专家惊叫崩溃信号，金正恩拒绝无核化，川普成为唯一突破口。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美中关系喺经历多年嘅贸易战、科技战同地缘紧张之后，近期出现罕见嘅升温。川普同习近平通话之后，美国众议院跨党派代表团即刻喺21号访问北京，同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被形容系一次破冰之旅。李强以携手发展、相互赋能四字回应，强调中美应该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代表团由前军事委员会主席阿当·史密斯率领，提出重启军事对话、合作打击芬太尼、建立 AI 安全框架等议题。呢次嚟被视为是川习通话之后的延续动作，显示双方在寻求稳定关系的同时，亦在度为10月底的 APEC 峰会和川普明年访华铺路。不过日媒读卖新闻21号披露，北京要求美方在川普访中之前公开表态不支持台独，作为交换条件。这个举动引发台湾学界警觉，旅美教授翁理中警告美方可能将台湾议题纳入谈判筹码，台海安全面临着最大危机。翁理中21号透过 Facebook 发文，引述李强以破冰之旅形容这次会晤的言论，与其说是美中关系的破冰，不如讲是一场美中角力的压力测试。双方各有意图，对北京来讲这是一次测风向，对华府来讲则是管控风险，而夹在中间的台湾竟然是迎来了警讯。翁理中表示，美国虽然表态会继续支持台湾，但已经重新开始调整在台海的风险承担方式和角色定位，台湾民意亦出现板块位移。根据联合报民调，63%的民众不满意赖清德的两岸政策，66%主张不倾美、不倾陆的等距外交。政治评论员黄伟汉指出，主流民意希望维持平衡，避免被美中任意操控。他强调，民众对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限制的忧虑加深，对两岸沟通的需求上升，反映出对兵凶战危的共同感受。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学家袁鸿兵强调，台湾应该建立强大国家自信，不再被当作交易筹码。他指出，自1996年民主化以来，台湾已经具备完整国家要素，政治地位由人民意志确立，国际社会应该正视台湾的主权现实。他进一步表示，台湾作为自由国家，在社会发展、教育、经济、科技和军事等各个方面都是名列世界前茅，对当代世界有不可替代的贡献。不过台湾仍然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这个反映国际社会屈从中共暴政，忽视客观事实。这种态度不单止不公允，亦助长中共极权扩张全球野心，国际社会应该深刻反思。袁鸿兵亦分析，北京不会在台湾和俄乌战争议题上对美国妥协。他亦警告，习近平推动统一大市场，实际是为战时经济准备，意图集中资源应对台海冲突和全球对抗。这个不单止是经济政策，更加是战略布局。在价值层面，美国人权律师陈光诚呼吁，美中贸易必须与人权挂钩。他支持高质性自由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将政治犯议题纳入所有对中外交接触，并对中共人权迫害实施制裁。他指出，美中竞争本质是自由和专制的较量，民主国家不能够再同魔鬼妥协。他呼吁国务院持续公开质询中共，要求交代高质性下落。美中互动释出破冰信号， 背后竟然交织住外交、军事、贸易、台湾、人权等多重博弈。台湾不单止是地缘焦点，更加是全球权力重构的风向标。台湾需要摆脱筹码角色，成为有主体性的棋手，将是未来最关键的挑战。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面，总是忍不住想吃几啖呢？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是觉得不够精神，点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于俾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天。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21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政府全体成员出席了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大学体育场举行的遇害政治家兼活动家查理·柯克的追悼会，在引发线上线下几十万人的参与的同时，亦引发了大家对言论自由的讨论。与此同时，中国演员于朦胧的离世竟然遭到全网禁声，专家分析美中言论自由的差异。而同样面临社会分化的台湾，学者表示警惕中共。柯克遇刺身亡之后，川普同多名高官立即公开示警，表示不能够容忍左翼团体发表的不当言论。美国司法部长邦迪允诺要对仇恨言论散播者追索法律责任。美国副总统曼斯提议庆祝柯克遇害的人应该被解雇。卢比奥同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已经对庆祝柯克遇刺的外籍人士同美军祭出处分。美国广播公司 ABC 18号宣布无限期停播吉米金摩的节目，原因亦是他发表了关于柯克的不当言论。白宫采取的行动，有人支持限制他们所认为的仇恨言论，亦有人警告川普政府这个举动已经过了龙。前美国总统小布殊的顾问罗夫、德州联邦参议员克鲁兹以及保守派评论员卡尔森等共和党人都表示担心柯克遇刺一事被用在打压异己或者限制言论自由。如果未来民主党主政，这个危险先例可能对共和党不利。19号，川普讲给媒体知，我坚定拥护言论自由，同时抱怨 90% 的媒体对他的报道一向不公，是抹黑，并不是言论自由。与此同时，几乎在同一日，中国演员于朦胧离世竟然遭到全网禁声，真相被极力掩盖。对于这个强烈的差别，中国人权律师尤飞柱对希望之声表示，第一，从制度层面，中共执行的是稳定压倒一切，言论管制是他的一贯做法。因为真相能够曝光中共的恶行，能够揭穿中共的谎言，所以中共害怕，要极力压制索要于朦胧离世真相的声音。而美国宪法保障人们的言论自由，这个就是两者的不同。第二，国会全力纪念查理和一党专政有本质的区别。美国会纪念一位青年，按照美国的法律规定举行，我没有看出来纪念带有川普式一党专政的意味。而一党专政不允许任何反对派存在，消灭任何反对的声音，但是美国人民亦要警惕，不能够压制不同的声音，要允许反对派的噪音，允许不喜欢查理的人讲话，俾佢哋讲出唔喜欢查理，讲出因为查理嘅去世而欢喜嘅理由。呢场美中言论自由嘅鲜明对比，亦都令外界关注到另一个案例——台湾。台湾喺近期大罢免案之后，社会内部裂痕浮现，中共喺其中起嘅作用唔能够小睇。陈世民教授分析，我觉得中共好明显就系特意要去分化我哋台湾嘅社会，要令到我们台湾社会对立分裂。 冇办法团结嘅话，就冇办法去应付嚟自于中共咁大嘅安全威胁。中共佢透过好似抖音、小红书一啲，佢喺我哋台湾有一啲中共嘅在地协力者，包括中资嘅媒体，特意就系喺度宣扬，制造我哋台湾社会对立嘅一啲观点，宣扬咩民主失败论呢种认知作战。我哋系要自己有一个认识阅读嘅能力，要有能力去分辨到底乜嘢系真嘅，乜嘢系假嘅。从查理柯克事件中，台湾会得到乜嘢启发呢？陈世文教授表示，保持一种真理越辩越明嘅一种方式，咁样嘅交流亦唔系话一定要边个证明边个系啱嘅，或者边个证明边个系错嘅，而系讲用咁样一个讨论交流嘅方式，呼吁大家理性讨论，对于彼此唔同嘅意见观点，亦必须要有保持一种包容嘅态度。我哋民主本来就系相互包容。美国投资大师沃伦·巴菲特旗下嘅伯克希尔·哈撒韦已经正式清空佢持有嘅喺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嘅比亚迪 H 股，结束长达17年嘅投资关系。呢笔投资自2008年以 2.3 亿美元购入 2.25 亿股以嚟，曾经为伯克希尔带来高达 3,890% 的回报。根据公开资料，自2022年8月首次减持以来，伯克希尔陆续出售比亚迪港股大约 1.71 亿股，持股比例从接近 20% 降到2024年7月的 4.94%， 减持价格区间介于 277.1 港元，大约是 35.9 美元。到 169.87 港元，大约是 22.1 美元之间。由于持股跌破了 5%， 根据港交所规定，伯克希尔无需要再披露后续交易，外界仅仅是能够从他的子公司财报里面推测进度。今年一季度显示，这项投资账面价值已经归零。巴菲特在2024年股东大会上表示，这笔投资同佢喺日本五大商社嘅操作类似，并且暗示未来将更加聚焦美国市场。22号，比亚迪品牌总经理李云飞回应表示，股票投资有买就有卖，系正常嘅事。感谢巴菲特同芒格17年嘅陪伴同支持。不过呢场清仓并非系孤立例子。时事评论员文锐指出，桥水基金亦在第二季撤出所有美上市中概股，和巴菲特同步撤资，形成强烈的示范效应。他认为这个不只是看衰比亚迪，更加是对中国电动车产业和整体经济环境的否定，反映出消费疲软、财政压力、外部封锁和政策不确定性，比亚迪近期陷入多重困境。根据彭博社报道，2025年5月到8月，中国市场交付量同比下滑 10%， 8月财报显示净利下跌 30%， 股价当日暴跌 8%， 市值蒸发超过60亿美元。四个月内港股市值缩水大约是450亿美元。路透社指出，比亚迪已经将年度销售目标从550万架下修到460万架。分析认为，销量疲软主因是中共加强对价格战的监管。新能源补贴减少之后，车企为了抢市场，个个在降价，但监管限制降幅使到比亚迪失去低价优势。另外，当局要求车企60日内支付供应商货款，远低过比亚迪平均275日的付款周期，对他的资金链造成压力。就算比亚迪在欧洲和拉丁美洲市场销售增长，利润比较高，但欧美正在考虑限制中国电动车入口，为其海外扩张蒙上了阴影。文锐警告，这场资本撤退不单止是市场行为，更加是对中共体制的无声判决。他预测四中全会前还将会出现更多类似的事件，形成潮流和崩盘的效应。 金正恩21号在最高人民会议上罕见地提及川普，表示到现在仲仍然怀有对川普的美好回忆，并称只要美方停止要求北韩无核化，平壤就愿意重启对话。这个是川普今年1月就任以来金正恩首次公开提及他的名字，被外界视为释出善意。美国史丁生中心北韩问题专家李敏英指出，这番言论是金正恩邀请川普重新思考美国无核化政策的信号，但同对美方的温和语气形成对比，金正恩对南韩的态度强硬，拒绝总统李在明提出的无核化三阶段方案，并称统一没有必要，甚至威胁以核打击摧毁南韩军事和基础设施。李在明接受访问的时候坦白地说，联合国制裁未能够阻止北韩核武扩张，反而使到问题恶化，他认为逐步拆除核武是最务实的路径，并强调川普在重启对话中将扮演关键角色。金正恩这次对川普示好并不是单纯外交姿态。首尔北韩大学前校长杨武仁分析，金正恩的庸长说辞虽然展现信心，竟然也都流露出绝望，实质意在稳定政权，预防国内动荡。报道指出，金正恩因为俄乌战争而更加大胆，派遣几千名士兵支援莫斯科，换取普京的军事和经济支持。北韩和俄罗斯已经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并且加快劳工输出。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北韩已经派遣大概15000名工人去了俄罗斯，多数在远东地区从事高风险建设工作，每日的工时超过16个钟。釜山东亚大学教授姜东元实地探访了海参崴工地，发现北韩劳工在没有安全装备下进行钢筋作业，住的是货柜屋，日夜轮班。他指出，这些劳工可能自愿承受高风险，只是为了换取微薄的收入。南韩情报显示，北韩每年可以借着这样的机会获得大约5亿美金的外汇，而劳工仅仅是能够领取10%的薪水，其他大部分回流回去给北韩政权。这种国家动员式创汇模式凸显了金正恩在经济困境下面的求生策略，亦揭示了他对川普示好的多重算计，既是外交破冰，亦是政权逐命。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